汽车智能驾驶为由非法采集中国原始测绘数据，危及国家安全。国安部的警告令研发智能车架的特斯拉等外企和数家中国企业人心惶惶，纷纷连夜发出声明紧急澄清。就在同一天，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点名美企英特尔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却不断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讨好美国政府，打压中国企业，因此建议官方对英特尔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据《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中国国安部持续扩大安全威胁清单，营造警钟长鸣、全民抓间谍气氛，舆论质疑北京置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上，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扼杀企业研发意识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的嘉宾仍然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国安部一个微信公众号发表隐秘的测绘、秘密的泄露这篇文章，指国家安全机关呢发现某境外企业 A 公司通过与我国具有测绘能力的 B 公司合作，以开展汽车智能驾驶研究为掩护，在我国境内非法开展地理信息测绘活动。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厂商和企业的惶恐不安，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紧急澄清。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先生啊，郑旭光先生啊，为什么国安部微信公众号一篇文章竟引起如此多的中外企业的恐慌和反响呢？
啊，因为国安部是一个政府机关嘛，啊，政府机关它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带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那么，我也查到了啊，这篇文章啊，直接就说啊，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已经发现了某境外企业 A 公司通过与我国具有测绘资质的 B 公司合作啊，来这个非法开展地理信息测绘活动。那么他已经指明啊，第一个他发现了，第二个呢是具有测绘资质的 B 公司。那么 B 公司呢在中国就19家啊，所以目标是很清晰的啊。那么他也指出来说这个 A 公司是某国的重点敏感领域项目的承包商，他们是通过层层外包的方式规范法律监管，就是按这个测绘法，他不能够进行单独开展这个地理信息测绘活动，所以他就多次外包啊，最后委托具备测绘资质的 B 公司，就中国公司来实施。那么中国公司呢，就成为了 A 公司的牵线木偶啊，他是这么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非法测绘潜藏着泄密的风险，而且呢，国家安全机关啊，最后还提示，就这篇文章啊，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啊，这就数据安全的概念，而且测绘数据与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安全领域密切息息相关啊，所以这篇文章呢，实际上起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就是我已经发现了某企业和 B 企业和国外的 A 企业合作，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么其他正在可能有相关这种做法的，就要赶紧的停下来。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就在这个时间啊，停止了啊这个。江苏的资源厅就发布了阿里云计算公司注销测绘资质决定书，在10月15号啊，所以就能看到一个比较，16号这篇公众号出来的，15号阿里就被这个取消了测绘资格，所以很多人说啊会不会是阿里？当然我们没法确认，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中间还有测绘资格的，你不希望自己的资格被注销的，那你就赶紧啊处理后事，中断这些啊合作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涉及啊中国的这个智能驾驶电动车方面的这个企业都是人心惶惶啊，有人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么郑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大家都在猜啊，这个境外 A 和国内 B 这两家公司是哪两家公司呢？您有线索吗？
我觉得这个还真不好讲，
不好猜，
确不好讲啊，因为国安部门的他的权力巨大啊，覆盖面非常广，
嗯，
在他说的这个 A 公司可能和我们想象的 A 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想象到英特尔它有这个需求，特斯拉这个需求，但未必他点的 A 公司啊就是指这些公司。
好的。那么就在网上舆论纷纷猜测境外企业 A 和国内企业 B 是谁的时候，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就点名美国芯片企业英特尔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却不断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建议官方对英特尔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国安警告非同儿戏，英特尔是如何触动了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眉头？目前中国的国安警告是否与美中关系和美中贸易摩擦有关呢？您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是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刚才旭光先生说的，就是中共现在呢，这个在国家的安全问题提出之后呢，他有大很大上是敲山震虎。这个刚才呢，主持人讲到说国安的警告非同儿戏，但我觉得呢，从我现在研究上来说，国安警告它就是个儿戏，就是你比如说在国安发布的一个关于外国间谍渗透中国的案件中提到紫苏案件，那紫苏案件实际上本来它就是因为反对习近平连任提出来应当呢，总书记应当由在两任习近平两任期后应该比如别人担任，他被抓着，因为这个被判刑，判刑的刑期也比较短。我们要国安如果真的判刑呢，这是个掉脑袋，不掉脑袋这个很长的刑期。但是呢，紫苏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本人也确实和境外的一些力量有过联系，于是国安把它放到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对老百姓进行教育的案子。那这个其实就是个敲山震虎，制造恐怖情绪，然后让大家呢人人自我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中国呢有许多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直是国家机密，而且它是国家机密这件事本身是国家机密。比如像中国的气象、水文这些信息，只有军方才能掌握。为什么？中国的情报部门查到一定程度技术查到都到军方呢，就是因为这些部门只有军方能垄断。所以像特斯拉这些企业啊，他们开始发展一些高科技产品，包括一些云计算能够计算能够触及到中国的机密的时候，中国马上要对他们进行封杀。像英特尔呢，我觉得国安肯定也做了一些猜测，就是关于芯片技术本身，像如果英特尔如果在这芯片里植入什么东西，那么是不是会使得中国的国安就出现重大漏洞。据说中国政府现在也在发一些文，就是以后要对国外的这种像这种软件呢、硬件呢，都要加以限制性使用，甚至要在一些国家的要害部门不许使用。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猜测。当然，现在英特尔等等等等这些一些公司也都在发声明，在撇清自己的干系。那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又跟另外一个事情联系在，就是习近平刚才我们在前面讨论，习近平有个底线思维，就是他是觉得中美，美国实际上在强调中美之间呢，或可能有一战。但是美国要尽力避免这一战，但在中国其实不光是习近平脑子里，中国很多新一代的搞地缘政治研究的，比如像修昔底德陷阱，他们都普遍相信，他们就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世界老大的话，我说是在战略前中啊，他们就认为呢中美必有一战。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从战争角度出发，那当然他要重新审查中国所有中美的交往，包括这个硬件、软件、组织机制，还有这个产品等等技术。那从这个角，那当然他会提出一系列的漏洞。我想呢，英特尔也罢，还有这个测绘也罢，不过是个开端，以后还会陆续提出许多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呢，国安这些部门呢，就是跟习近平独裁者一样，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利都有这个特点。开始他是也许有一个理由，莫须有的理由就提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呢，他采取到做法，他以后就越来越享受这个权利，不受制约的权利给他带来的快感。 这个在后来你可以看苏联这个前苏联克格勃这个两次这个比如换人之后对前任后任对前任的揭发都可以看出，到后来他就完全是行使权力，就是这个权力在喝人血的过程中才享受到了自己权力这种最大的快感。所以我相信呢，从这个开端的话，以后不断的会有不光是公司受到处罚，而且会有很多的中国公民会被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吊脑袋，而最后会发现仅仅是因为国安部门享受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利带来的快感。
好，那么一位叫 James 贡这位网友他说，那你怎么不催马斯克快点关闭上海工厂呢？另外一位柴 dog 说，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皇位安全，对于习近平而言，他的皇位自然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国计民生都要为皇权让路，中共要的就是这种全民抓间谍的氛围，弄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让每个人头上都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剑，举头三尺有王景啊，从而起到言论管制、全民晋升的目的。好，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哈。最近《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题为《万物皆可疑》，一份中国国安部眼中的不完整威胁清单。报道就列举了国安部在过去几周里发出的一系列风险警告，其中包括表面上的好人实际上可能是间谍，一些境外组织把乌龟啊、红火蚁等动物寄往中国，目的呢就是想破坏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兼职工作的学生也可能会被境外间谍利用等等。此外，钢笔里可能藏着摄像头，蜻蜓可能是一个微型无人机，纸巾盒里也许藏着录音机等等。这就很有意思了。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国安部和中国当局营造的这种风声鹤唳、全民抓间谍的社会气氛呢？
实际上间谍从来不是靠全民来抓的，最后全民只能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前面那网友评论啊，主要是造就一个保皇位的一个气氛。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特斯拉是通过和百度的合作的，就这个实际上官方明知道的这些公司它是可以进行就是安全可控的一个做法。那么国安部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张自己的权力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习近平的这个策略中啊，他非常越来越强调安全的比重，但同时呢没有发展也没有安全，因为有发展才有资金才有技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强调安全和发展统筹啊，统筹安全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国安部和其他的部门是在争夺话语权的，争夺这个权力的管辖范围的。譬如说特斯拉和百度在合作，那么他敲山震虎，特斯拉马上出来澄清啊，自证清白啊。那么包括 Intel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芯片啊，和三星和这个台积电都现在是完全落伍的一个状态，甚至在酝酿着被收购的状态。它是个软柿子，是可以被捏的。所以有网络空间协会来点名 Intel， 这些在大量的这种表面的为了国家安全的这个名词背后，我们知道一方面它会有一个效果，人人自危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我感觉呢，就是体制内寻租的一种方式，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点名哪些企业，影射哪些企业，而这些企业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在所谓的技术这个升级中间非常重要的领域呢？因为有国家扶持啊，有这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和利润，也是国安部敲诈的一个对象。
好的，那么目前国安部啊，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目前国安部呢是中国政府风头正劲的部门，其触觉不仅在国安领域，而且得到习近平力挺，经常出面指导经济啊、政治啊、外交等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 纽约时报援引评论人士的话说，最上层啊有一种意识，那就是普通民众中的多疑程度还不够，需要国安部门一直让人们保持警钟长鸣的状态。来请教王博士，中国政府向自己的人民灌输这种安全意识的目的是什么？国安部做大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呢？
对，其实我觉得国安呢，就是比如说把所有人都当作一个敌特嫌疑来怀疑，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对。就是说我跟美国有关方面打交道，他们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人回过大陆，他就要对倾向于对他有所怀疑。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也过去讨论过告密制度，我也不认为告密这个制度本身呢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因为世界各国都有一个举报，对吧？自由民主法治国有，最主要在于就是处理，就是说你可以搜集信息，但第一这个信息呢必须是合法合规，不能够侵害过多的侵害公民的隐私。第二，最如果这种信息被用于迫害公民的时候，用于干扰社会经济社运行的时候呢，它需要一个节制，需要法律来节制，它必须有根据才行，不能光是捕风捉影，怀疑是不行的，不能作为依据的。所以西方的宪政体制呢是绝不许国安部门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恰恰相反，国安部门只能是为其他部门去保驾护航，没有证据的时候只有经过法院的公开审理，你才能够去对其他部门去进行处理。我觉得中国是在这一块是有问题，是没有法治的问题。那么回过头来说，在大规模搞群众运动，我也同意旭光先生说法，其实抓间谍反间谍不是一个群众的活，不是个业余票友能干的事儿。他实际上既然是清廷都可以做间谍的话，那这肯定只有间谍机关去做，那不能靠，这就是像我和旭光这样的稍微聪明点，我们也不可能看哪只间谍是哪个清廷是真的清廷，哪只清廷是间谍，那也得要有专业的技术手段，专业的分析才可以做到点，对这个人的背景来龙去脉，包括他的全程，这进行这个人生的全程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得出一些结论。那么他之所以在群众中制造这个呢，其实刚才旭光讲了一个观点，还有我们前面网友讲到观点，其实就是实际上国安作为借口啊，在群众大规模进行国安教育，更多的是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在老百姓之间制造一些，你比如说吧，我要是说旭光是个坏人，然后我说这是魏京生教唆的，那当然就是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因为魏京生也是中国人，旭光也是中国人，大家比较容易看懂。但如果我说旭光是个间谍呢，他是拜登教唆的，那大家不知道拜登怎么回事，可以把拜登想得很快。我说他要是个日本人教唆，那正好大家都很仇日，那就更容易了，而且就可以不经任何法庭手段，群众的愤怒就有一个程序就可以把旭光痛揍一顿，或者把他给他投到地狱里去。我觉得其实用群众的方式，群方群治，包括枫桥经验的方式去抓敌人抓特务，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恐怖情绪，让群，就是毛泽东话说叫挑动群众斗群众。
好，那么习近平我看他强调安全，而且政治和国家安全呢在其安全意识中占据首位。香港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丁薛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位于国家安全为中心，是中共以准备打仗取代和平发展的这个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为基础的。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归根结底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局势和中共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改变，那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转变呢？
不能仅从习近平个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了，从他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打仗还是准备打仗啊，都是能够巩固他的个人的政治地位的，因为战时的时候，元首的作用啊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呢，从考察中国和美、俄两国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上来看呢，实际上啊，这是中共的长期战略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主要考察美中关系吧啊，一个呢，美中关系啊，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啊，这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啊，就是1950年2月14日的这个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之后呢，美国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状态了啊，冷战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啊，防范美国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防御方向。那么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又和中国开始拉近 毛泽东主动的释出友好。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那么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就越来越热络。
嗯，
到08年是一个高潮。那是呢，第三次转变，中美关系的转变呢，实际上是在96年的台海危机啊。那个时候，中共的领导群体就已经发现，如果想这个收复台湾啊，收复和平无望，而要用武力的方式呢，必然会面临到美日联军啊这么一个援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实际上呢，从那个时候啊，这个韬光养晦的目标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要武力收回台湾，美中或有一战，他要准备好这个方案。而习近平，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就是说他是执行中共高层意志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个中间啊，他受限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他的这种心理的一问题，就是他对于个人的政治安全他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啊，包括白纸运动突然无疾而终停止他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他根本他动封这个封城，他也不考虑公共卫生的必要性，而这个突然放开，他也不考虑公共卫生的危险，就是他并不在乎人命，也不在乎经济问题，他的安全问题重要，所以呢最重要，所以就表现出来似乎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他的个人的特点、知识水平、风格体现出来的，显得他很糟糕，但实际上呢是96年之后，这个江泽民集团到胡温集团到这个习李集团，现在的这个李强，一以而贯之的就是要和中美对抗。所以习近平呢，在奥巴马时期提出来一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是吧？那个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美国来谈，譬如说太平洋西岸我说算，台湾是我
的，
但是后来呢又变成全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独走。
嗯，
实际上你的看到它的战略转移都是有一个方向性，就是要对美国要是提防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郑旭光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